主啊，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渴慕你，我们需要你的话语，因为我们灵里是何等的贫穷。主啊，此时此刻我们恳求主你的圣灵亲自来光照，来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得以认识你，就求主借着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丰盛，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熟，更加的像你，能够在众人面前为你做那荣美的见证，用我们的生命影响更多的生命。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前面分享到了24章的27节，那么前面这27节，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年纪老迈，所以他把为自己的独生儿子以撒娶妻的这件事委托给了一个自己的忠心的最老的仆人，这个仆人应该是以利以先。那么他提了两个要求，第一，让他回到自己的本地本族，就是到哈兰去找一个女子，不可以在迦南当地为以撒娶妻。第二个要求，要求不可以带以撒回到他的父家，回到哈兰。那么这个仆人以利以谢就把自己忠心的摆上，那么就到了哈兰。到了哈兰以后，他在神面前做了一个祷告，跟神要一个凭证，来确定自己所遇见的女子是不是神给以撒预备的。那么后来他跟神要的这个凭证，神就成就以后，所以到了26节27节，就说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的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这是一个感恩的祷告。神成就以后，他真的是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神的同在，神的慈爱，神的诚实。到了28节，说女子跑回去，照着这些话告诉她母亲和她家里的人，这个女子就是利百加。那么29、23节，利百加有一个哥哥名叫拉班，看见金环，又看见金镯在他妹子的手上，并听见他妹子利百加的话，说那人对我如此如此说，拉班就跑出去往井旁去，到那人跟前，见他人站在骆驼旁边的井旁那里。拉班其实我们很熟悉，后来呢有很多拉班的事，那就是雅各最后逃离他哥哥以扫，到了他舅舅拉班的家里，后来发生了很多事。那在这儿我们看到怎么描述呢，说名叫拉班看见金环，又看见金镯在他妹子手下，然后就跑出来。我们从这儿已经就可以看到拉班的这个为人，他是很贪财的一个人，很贪婪。然后31节，他就对这个仆人说，别对他说，你这蒙耶和华赐福的请进来，为什么站在外边，我已经收拾了房屋，也为骆驼预备了地方。拉班是热情的接待远方来的这个客人，那么那人就进了拉班的家，拉班卸了骆驼，用草料喂上，拿水给那人和跟随的人洗脚。洗脚是当时一个礼仪，因为长途跋涉，那个脚也很脏，所以到了家里面，首先为客人洗脚。那主耶稣也是用洗脚 来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真理，我们要彼此服侍。33节，把饭摆在他面前，叫他吃，他却说，我不吃，等我说明白我的事情再吃。拉班说，请说。我们看到这个仆人啊，他始终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为他现在已经100%的确定，这个利百加就是神为以撒所预备的妻子，确认这件事是出于神的引领。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仆人以利以谢没有把时间浪费在客套和礼节上，而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那34节说，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主人，使他昌大，又赐给他羊群、牛群、金银、仆婢、骆驼和驴。36节，我主人的妻子撒拉年老的时候，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我主人也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这个儿子。那34到36节，我们看到这个仆人在拉班他们面前为神做见证。仆人没说这个亚伯拉罕多有本事多有能力，而说这一切都是神大大的赐福给他的主人的，是如何来祝福亚伯拉罕的。所以这个仆人呢，是把荣耀归给了神，而没有把荣耀归给了亚伯拉罕。他在诚诚实实的见证神的作为，这是一个成熟的生命。下面37整个到38节，其实又把前面的事重述了一遍。37节，我主人叫我起誓说，你不要为我儿子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父家我本族那里去，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我对我主人说，恐怕女子不肯跟我来。他就说，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必要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叫你的道路通达，你就得以在我父家我本族那里给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只要你到了我本族那里，我使你所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他们若不把女子交给你，我使你起的事也与你无干。在重述前面亚伯拉罕跟他说的话，那只要这个以利以谢到了哈兰，见到了这个亚伯拉罕富家的人，那么这件事无论结果怎么样，都与这个仆人没有关系，就不成也没有关系，但是他一定要去。42节，我今日到了井旁，便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愿你叫我所行的道路通达，我如今站在井旁，对哪一个出来打水的女子说，请你把你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她若说，你只管喝，我已为你的骆驼打水，愿那女子就做耶和华给我主人儿子所预定的妻。再次提到预定，他们相信神早已安排好了一切，神早已做好了这些预备，只要时候一到，这个事必成就啊！这是信心。我们今天其实我们好多时候看到一些巧合的事，其实都是神提前早已做好了预备。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神就早就预备了他的救恩。45节，我心里的话还没有说完，利百加就出来，街头上扛着水瓶下到井旁打水，我便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他就急忙从肩头上拿下瓶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 我便喝了，他又给我的骆驼喝了。我问他说，你是谁的女儿？他说，我是密加与拿赫之子比土利的女儿。我就把环子戴在他鼻子上，把镯子戴在他俩手上。随后我低头向耶和华下拜，称颂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因为他引导我走合适的道路，使我得着我主人兄弟的孙女，给我主人的儿子为妻。到48节，就是他这儿啊，把自己来哈兰的这个原因，在井旁的祷告，以及如何知道利百加就是神为以撒所预备的妻子，这些经过详细的叙述了一遍。那在最后，他再次强调，他确定利百加就是神为他主人的儿子所预备的妻子。那么这个描述完以后，叙述完以后呢，49节他就说，现在你们若愿意慈爱诚实待我主人，就告诉我，若不然也告诉我，使我可以或向左或向右。他最后是直接问利百加的家人是不是同意。我们看拉班这一家人听完以后是怎么回应的。50节，拉班和比土利回答说，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看那、利百加在你面前，可以将他带去，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所以答应的很痛快。为什么呢？说这事出于耶和华，他们相信远道而来的这一个老仆人所做的见证是真实的，他们相信亚伯拉罕的神是真的，所以他们现在欣然的答应。我们特别留意一下，50节是提到拉班和比土利，前面提到比土利是拉班的父亲，所以你看这儿，这个儿子在陪到父亲的前面，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可能是现在拉班在家里面是主事的，同时我们也看到比土利这个在作为父亲在家里面可能是无所作为，在提醒我们做父亲的，这是一家之主要撑得起这个家。到他们现在同意，那么52节说，亚伯拉罕的仆人听见他们这话，就向耶和华匍匐在地。匍匐在地干什么呢？是祷告呢，感谢赞美神呢。这是这个仆人在这个一路上第三次向神祷告，第一次是前面的13节，他跟神要一个确据，要一个凭证。第二次是前面的26、27节，是神听了他的祷告，神成就以后，他在神面前感谢赞美神，称颂神。这一次是拉班全家人都同意答应的这么婚事，这一次向神祷告感谢赞美，这对我们都是提醒，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没有神的许可根本不可能做出来，没有神的应许在里面，我们也无法去成就。所以我们每逢做成一件事的时候，都应当像这个老仆人一样匍匐在神面前，曾祷告感谢神，应该做一个懂得感恩的人。53节，当下仆人拿出金器银器和衣服送给利百加，又将宝物 送给他哥哥和他母亲，这下聘礼的。这就是芝麻儿红事，就是基本上就敲定了。54节，仆人和跟从他的人吃了喝了住了一夜，早晨起来，仆人就说，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利百加的哥哥和他母亲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10天，然后她可以去。我们想象一下，这个800来公里这么远的路程，一路上长途跋涉，我们相信这个仆人一路上不是像我们今天一路走一路去观看这个景物去观光，他心里面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早一天到哈兰。所以一路上这么劳动很辛苦，到了这儿以后成就以后，他就住了一夜，然后就要回去。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老仆人的忠心，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丝毫不敢单言，他没有体贴自己这个长途劳动的疲乏。所以我们从下面来看，然后这个56节，仆人说，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所以他相信神，既然给他来的路上一路上赐给他通达的路，他也相信回去的这一路上神仍然会赐他通达的路。这个赐他通达路，这里面很多很多的这个含义在里面，包括给他力量，给他应对这些一路上的奔波之苦的能力。这是通达的路，今天我们也是，我们走在神的路上，我们只要是真是为神做工，为神摆上，一路上也会像这个仆人很辛苦，但是神会为我们加添心力，神使我们心里面有力量，这就是神会赐给我们通达的路。57节，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她，就叫了利百加问她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加说，我去。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啊，利百加从来没有见过以撒，但是他相信这个仆人的见证，愿意送福。我们看到神啊，为亚伯拉罕预备的妻子撒拉，为以撒预备妻子利百加，他们都是送福的。所以甘心愿意为神摆上的人，神必祝福，神也必纪念。利百加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这是特别蒙神祝福的事。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有利百加的这里面的重重的一笔。59节，于是他们打发妹子利百加和他的乳母同亚伯拉罕的仆人并跟从仆人的都走了。这儿提到了利百加的乳母，就是从小把利百加带大的，那现在也把这个乳母那么让跟利百加一块去。这个乳母呢，就是后面35章第8节当中提到的那个底波拉。底波拉最后是雅各一直在奉养，一直到老去。这个底波拉呢，和这个老仆人以利以谢一样，也是非常忠心的。所以这也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是神的仆人，我们既然是神的仆人，仆人的本分那就是服侍忠心，不可以背离主人的 任何的意愿，说明要顺服神的旨意，这才是一个 仆人应当守的本分。如果信了神，做了主耶稣的仆人，又不顺服，不愿意听神的话，啊，神的话对我有利我就听，对我没利我就不听，这不是忠心的仆人。这都对我们一个极大的提醒。然后60节，他们就给利百加祝福说，我们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这前面神在祝福亚伯拉罕时候也提到过。得到仇敌的城门，那就是家里能够胜过一切的仇敌。这是对利百加的祝福，也是对以撒的后裔的祝福，在属灵上也是对我们今天所有的信徒的祝福。我们必能得到仇敌的城门，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王，他带领我们亲自征战，可以我们今天可以胜过一切的仇敌。所以我们凭着这样的信心在走这条路，无论 有多难，无论魔鬼撒旦如何的去想毁坏我们，他都不可能得逞，我们一定可以得胜。祝福，那么他们给利百加祝福，其实就是对未来的一些期许。那么这儿的祝福，其实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这儿的祝福是出于神，也是在预言将来。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到仇敌的城门。那么这个祝福，这样的预言，今天仍然在应验当中。61节，利百加和他的使女们起来，骑上骆驼，跟着那仆人，仆人就带着利百加走了。62节，那时以撒住在南地，刚从比尔拉罕来回来。比尔拉罕来，在前面的16章14节提到过。当时夏甲受到这个撒拉的苦待，最后逃了出去，就逃到了这个比尔拉罕来，在那里神向夏甲显现。这个地方就在迦南地的南部，应该在迦底斯那一带。63节，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举目一看，看见了些骆驼。弟兄姊妹注意啊，默想，他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默想什么意思呢？他在思想神，他在和神亲近。这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以撒对神的敬畏，以及以撒与神关系的那种亲近。以撒在这个旧约当中提的不多，但是我们从这个以撒这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对神的这种敬畏、顺服。当时亚伯拉罕要把他献给神，把他捆绑放到台上捆绑起来的时候，他没有挣扎，没有挣脱这个捆绑，而是顺服自己的父亲。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撒的一生，但是我们从后来看到以撒也有他的瑕疵，因为一个生命再完美的人，生命再成熟的人，再敬虔的人，他也不完全。那么后面我们会看到这个以撒很多方面的这种瑕疵，但是神没有因为他的瑕疵而丢弃，而是神来使用以撒。今天我们也是，我们常常，我们每一弟兄姊妹谁没有瑕疵呢？我们常常凭着血气行事， 但是神怜悯我们，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我们有瑕疵，我们就可以肆意妄为，不是这个意思。神怜悯我们的软弱是我们想行出神喜悦的行为，但是我们又没有做到，不是我们故意做错了，故意做错那不叫软弱，那叫悖逆，不是故意而又导致了这个过失或者犯罪，这叫软弱。我们的软弱神是体恤我们的，他在默想。还有举目一看就看见的见来的一些骆驼，举目看见，在22:13，当时亚伯拉罕把以撒卸在了坛上啊，举刀要杀这个以撒的时候，神在天上喊叫他住手，一住手他举目就看见了神为他预备的羊，献祭的羊。那这儿以撒举目一看进来了一些骆驼，以撒在这儿举目看见了神的预备。当时亚伯拉罕献以撒时候举目看见了神的预备的这个献祭的羊羔。不仅是以撒举目看见，我们下面看64，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都是举目。利百加举目一看也看见了神的预备，为他预备的丈夫。所以我们真的要举目去看，举目我们就是举目要看什么，看神，举目仰望神。当我们举目仰望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神为我们所做的预备。所以我们在有软弱的时候啊，在祷告时候，我们真的要需要举目仰望神。一个亲近神的人，一个顺服神的人，常常会举目仰望神。所以做事不是靠自己，而是靠神。就急忙下了骆驼。65，问那仆人说：“这田间来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仆人说：“是我的主人。”利百加就拿帕子蒙上脸。66，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以撒便将利百加别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他为妻，并且爱他。这件事应该是撒拉死后的3年左右吧。那么以撒应该是在40岁左右娶了妻子。我们注意一下，是把利百加领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撒拉的帐篷这是一个女主人的帐篷，所以这儿意味着利百加成为了新的女主人。利百加站在可以承受神应许的地位上，撒拉就是在这样一个地位。那么撒拉死后，那么新的女主人过来，新的女主人也像撒拉一样能够承受神的应许，在这样一个地位上，神在使用这些女人啊。女人在神创造的时候是男人身上一根肋骨然后造成的，女人是男人的帮助者， 女人是男人胸口的一根骨头。那么我们从圣经里面也可以看到神给女人也极高的地位，在地位上跟男人是平等的。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到这个撒拉在神应许当中地位，也可以看到利百加，神借着他们在成就神自己的这个救赎计划，神的救赎计划在这些女人身上一步一步的往前推进。后来还有许许多多女人，比如说路德等等。这样我们就把24章整个分享完了。从24章我们可以看到啊，特别从这个老的仆人以利以谢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才是成熟的生命。 一个成熟的树的生命，在老仆人身上体现的是非常的完美。从老仆人的属灵的生命的成熟，也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在家中这个生命的见证。以生命影响生命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正是用生命来影响更多的生命。我们只有一个成熟的生命，才可以在众人面前来个真实的来见证，来见证神。成熟的生命不是表演，表演那就是在伪装，可能在家里面一个样，在弟兄姊妹跟前一个样，在教会一个样。一个成熟的生命，无论他到哪里，他都会真的是影响一批人。那么亚伯拉罕就是这样一个见证。所以我们看到，有什么样的主人，就有什么样的仆人。今天也是，有什么样的父母，就有什么样的儿女。在教会里面，有什么样的牧者，就有什么样的群羊。所以这种生命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我们活出这样一个成熟的生命来，我们才能够来影响周围的人。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不仅仅是口头上去传，为什么要信主？而且这个传福音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身体力行，用我们的生命去传，就我们这个更有力，这是更蒙神喜悦的。好了，今天分享到这儿。